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千木乐和你打招呼，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大家好，
我是木心。
真的很高兴啊，我们这个旧约在新约很快就会，能不能算是完满结束呢？
过了这两集就一定是
我们来到最后一卷的新约书卷，就是启示录啊。我们将会用本集和下集和你谈谈启示录。那首先我们会先谈启示录引用旧约的概况啊，就会用一些问题来带出。第一个问题是，其实启示录多不多引用旧约圣经呢？其实啊，它没有经上记着说这些字眼，但其实哇，几乎每节都有旧约的痕迹。引用旧约与启示录的主旨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这样子的哈。为什么要引用这么多旧约呢？就是因为启示录它的主旨就是呼吁教会在逼迫当中要效法主，就要靠受苦来胜过罪恶的权势，忠心见证信仰。那么信徒如果这样受逼迫，有什么盼望呢？盼望就是受苦得胜之后与主永远同在，可以得着永远的荣耀。那作者约翰呢，引用这么多旧约，包括暗引啊、隐喻啊、呼应等等，可能就是要让那些读者他们意识到信徒罪得赦免、为主受苦、最终得胜这个历程啊，看来很苦，但其实都在神的计划里面。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启示录呢，它的范围的引用那个书卷都蛮多的，
很多哈。
对，那么有学者统计呢，哇，启示录大约一半的出处呢都来自先知书里面我们都熟悉的，有以赛亚书啦、以西结书啦、丹尼里书跟诗篇、
都引用、
这个、对对对对，都引用。而且呢，它是采用了贯穿旧约书卷的一些概念，比如启示录21:3，哪里呢？帐幕在人间，这个帐幕这个字呢就是会幕这个字、还有启示录呢很多、这个数目字12呢，用这个12为基数的数字，我们都看了很多。
就很难说是引用哪一卷书哈，总的来说是一些概念。
对，下面呢我们来谈一下启示录它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引用旧约。其实呢启示录很少直接引用，即使呢它直接引用也不会、用这种经上记着说这样的标准的套语来标明。但是呢暗引是非常多的，正因为很少直接引述整段经文，所以呢很多地方只是隐喻或者概念的借用，所以呢无法确认它的出处还有这个来源，所以无法确认它是来自于希伯来文的马索拉抄本还是希腊文的74译本。
是有难度，和而且知道作者约翰也用了很多意念和图像的类比好像，对吧？
对，
那么就请木心你继续讲讲。
好的，有的学者呢认为这个启示录的类比呢是加强版的类比，也就是说启示录把旧约的图像延伸补充浓缩。不过呢启示录的特色是通常仍然保留了旧约圣经上下文的关键的观念，不会偏离太远。比如说施行迫害的统治者被称为兽，这来自于丹以理书。还有呢就是以妓女淫妇表示被盗，这个呢是先知书的概念。还有就是启示录的7号和7晚的灾祸也同样来自于出埃及时的10个灾难的一个概念。另外就是以西结被领到一座山，看到了更新的圣殿，而约翰呢被领到一座高山，看到了像圣殿一般的但规模大得多的巨大的四方花园城。其实呢这些类比很多也可以视为旧约事件在末世的应验，
是
或者说是重新实现。比如说 耶路撒冷所展现的美好是伊甸园的末世应验，但作者又很少直接说明母像旧约预言应验了。
嗯，这是启示录它的一个特色哈，明明引很多旧约，但是就不会说出来哈。那么本集和下集呢，因为启示录的那个暗引太多旧约，所以我们就集中一点，只是谈启示录21章到22章1到5节啊，那里呢就是记述新天新地哈，我们就谈新天新地里面有哪些暗引旧约呢？当中，但是这个新天新地又是内容很丰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新天新地哈，我们也会选取一些经文，不会每一节都会跟你讨论的。
姚谦、
木心、
乐意、
求真、
开放、
务实，
和你一起探索
新约引用旧约，一起追求更明白新旧约的连贯性、一体性。争道分解，旧约在新约。杨牧师还有牧心，我想请问你们，当你们第一次哈信主不久就看那个启示录的新天新地，当时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啊？
嗯，这么遥远，但是很自然，我的感觉就是哎呀，碰到新天新地就很安慰，有一种很释放的感觉
啊，
人也放松，也很感恩，因为哎呀，苦的
有尽头。
对，有尽头。
那牧心老师呢？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第一次看到这个启示录的新天新地是什么样的感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呢，这个新天新地带给人的更多是一种美好的盼望。
嗯，
对对。
那其实犹太人他们看见这个启示录的新天新地，我不知道反应跟我们是不是一样，但肯定不会很惊讶哈。原来呢，当代的犹太人他们可能本来就已经很熟悉哈，但以理书、以西结书、以赛亚书等等的先知书哈，也阅读过两约时期的文献，这些其实都已经哈提到新天新地的记载，当然也不跟启示录完全相同，但是总有一些是引用的，所以当他们看到新天新地的内容呢，就不会像我们那种感觉很惊讶或者很陌生啊，或者是第一次看啊，就不会这样哈。那么在我们进入这些经文之前呢，我还需要提出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提出究竟启示录这个新耶路撒冷想表达的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还是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描述。这里我就恭请牧师来讲讲一般学者提出的大概有哪些看法好吗？
嗯，好。那么学者也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
嗯、
最常见几种的说法，第一，终末时神指明与神永远同住的空间，
就是一个空间一个地方。
对。第二呢，就是代表整个得到救赎的神子民的群体啊、
嗯。
那么第三呢，就兼容上面两种的解释。
嗯，
一方面是生活空间跟居住的继续，也是神子民的群体。
嗯，那因为我们的主旨呢是新约对旧约的引用，所以今天就不会详细讨论这几个说法，但在这里呢先提起这几个看法呢，是想帮助大家哈看下面的经文的时候能有更广阔的视野啊。我们讲了很多了，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进入新天新地。
现在呢，我们来打开启示录的21章、
嗯、
我们呢将按以下的标题来选读经文，然后呢看看这些经文和旧约的关系。新天新地，新城新父，我们来看启示录的21章1到2节经文那里说、
嗯、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约翰这里说的新天新地的观念，反映着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神的应许。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那里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二节也谈到了新天新地，经文那里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
嗯，其实第一节呢也谈到海啊，除了刚才说的以赛亚书的那些观念哈，那么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海其实代表着混乱、危险还有邪恶。例如约伯记七章十二节呢，就记载约伯也说，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吗？海不再有，就代表这些混乱和罪恶都要过去了。
嗯，我来继续看第二节。
嗯，
那么第二节哪里说，首先圣城耶路撒冷的意念可能来自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一节。那么五十二章一节怎么念呢？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收割里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
嗯，
另外呢，把圣城新耶路撒冷和新妇两个隐喻合并，对犹太人来说呢并不意外的。
嗯，
因为在先知传统里呢，常常以女性来代表耶路撒冷啊。举个例子吧。
嗯，
例如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七十八节哪里说，哎，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
嗯，
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
爵，
以致何尽。那么十八节说，他所生育的诸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哇，这里呢就把耶路撒冷比喻为一个生育孩子的妇人。
嗯，
那么另外在先知传统里呢，也把耶路撒冷说成是耶和华的心腹，以表达两者关系的密切。例如如果我们翻到以西结书十六章八到十四节那一段呢，就谈到耶和华因关爱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代表以色列民啊，
嗯，
就把他收纳为心腹，而且还替这个心腹打扮装饰。那么如果我们也根据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呢，那里说，哎，准备好的心腹以圣徒的衣行为细麻衣。
嗯，
这样呢心腹可以指到完美属灵的教会。所以呢这里二十一章一节的新耶路撒冷就是代表神的子民群体，这个说法也是有它的可能性的。
哇，但是看一到二节就知道真的很多旧约的背景哈，这个新天新地。
哈利路亚，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雨滴和那装饰一整齐，众圣徒呢应当要欢乐，不舍弹琴赞美恩主，预备圣衣装饰整齐迎接恩主来，是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雨背后那装饰一整齐，众圣徒呢你们要欢乐，不舍弹琴赞美恩主，预备圣衣装饰整齐迎接恩主来，与主同吃欢迎吃西哈利路亚，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预备好了装饰一整齐，众圣徒呢你们要欢乐，不舍弹琴赞美恩主，预备圣衣装饰整齐迎接恩主来，与主同吃欢迎吃喜哈利路亚。
我们来看一个新的标题，刚才讲了一个主题哈，就是新天新地哈，新城新妇。现在第二个标题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痛苦死亡成过去。那牵涉的经文是第三到四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呢、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经文。现在我们来看看它跟旧约有什么关系哈。那关键那一句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这其实可以说呢，也是启示录的名句，对不对？那看到这一句，你会联想到什么呢？哎，小心啊，这是关键哈、啊，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在旧约的希腊文其实是译本，以色列民在旷野按神的吩咐所立的那个会幕哈、啊，就是用启示录21:3帐幕这个字的哈、啊，是同一个字哈、啊，在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也就是说这里的帐幕啊、那些懂得希腊文的那些犹太人一看就知道是指向以色列民的会幕，因为他们呢这些犹太人也是看那个70的译本的那个旧约圣经的。那么会幕有个动词啊，就是居住的意思，也就是启示录这里21:3他要与人同住啊，那一句的那个同住是个动词。那当神吩咐摩西设立会幕，就是代表神在会幕当中临到以色列民，在那里与他们同住。而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14就描述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住在是个动词哈，就是刚才说的帐幕的动词。那么在约翰那个年代，那些熟悉旧约的信徒，哎，当他听见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句子呢，感受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可能没什么感受哈，可能想到去露营也说不定。可是在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他们就会想到神的灵在，已不再局限在会幕里面或者在圣殿里面。从上下文呢，启示录的读者他们会明白啊、哦，神的帐幕在人间是表示神要永远住在子民中间，而且那个22:4还告诉约翰的读者，神要与子民，哇，那种亲近啊，不是会幕那种有距离的，是面对面同住。其实神最终要永远住在子民中间这个概念，也不是等到启示录才表达出来的，在先知书里呢也有这样的描述，以西结书37:26-27，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哇，第三节解释完毕了。那第四节就牧师你来说说好不好，然后牧师来给我们反思题哈。
好的，第四节的经文呢是这样记载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其实呢，这也是名句的。通常我们会在葬礼上听到。对于新天新地类似的描述呢，其实在刚才提到的以赛亚书65里的16下半节到19呢，也可以找到预告。16下半节那里说，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17，看呐、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18，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19，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这里呢，把从前的患难和新天新地的永远欢喜快乐做了一个对比。启示录21:4这里所描述的情况，可以说是以赛亚书65上述那个预言的应验。有学者认为呢，以赛亚书还有其他的经文也指向了启示录这里叙述的痛苦将过去的情况，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谢谢牧师啊，这个新天新地的理解的都很有意思。我们来想象一下啊，假设你是启示录第一代的读者，目前呢生活在各样逼迫当中，如果你听到启示录第3-4这里所说的啊，说到神不止在会幕和圣殿跟子民同在，那么而且世上一切使人痛苦的事情都会过去，你会有什么反应或者说感受呢？
哇，我会啊， 这样很舒服啊，感到很释放，很有盼望。但王牧师你呢？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轻看他目前所遭遇的一些挑战啊，或者困苦，然后呢，心中有很大的安慰。这种安慰呢，不是这个世界能够给予的。
对，我非常同意。
嗯，就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怎么想哈、
啊？看，圣殿多宏伟，
神与我们同在。
圣灵住在我们心里，
神与我们同在。
啊，到那日，神的帐幕在人间，
神和我们面对面同在。
真道分解，和您一起
听道行道，等候耶稣再来，
同住
新天新地。
我们来到另外一个新的段落了，新段的标题可以这样说：城在高山万民归，荣耀十二在五殿啊，
在五殿哈，就没有圣殿的意思。
对对，在五有圣殿，
那应该是十到十四节的标题。
对，我们余下的时间就看这个十到十四节了。
嗯，
那么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九到二十二章五节这个段落呢，那约翰就按旧约先知书的传统呢，描述耶路撒冷新城的外观跟其他的状况。
嗯，
那么呼应的经文主要是旧约的以西结书四十到四十八章，
有九章啊。
这个九章的经文呢，就预言未来呢那个圣殿的情况。
嗯，
我们先来念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到十四节的经文。十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嗯，
如果我们按照旧约以西结书四十章二节呢，哪里讲说神在异象中带先知以西结到至高的山上，在哪里看到了未来的圣殿？那么在这里启示录二十一章呢，天使也带约翰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有神哪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他看。
嗯，
其实旧约历史中耶路撒冷的圣殿位于锡安山上，
不是很高哈。
对，但锡安山并不高。如果我们翻到以赛亚书二章二节，哪里有预告将来的圣殿？
嗯，
是这样说的：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被建立，超乎众山，必被高举，过于万岭，万国都要流归这山。啊，这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新圣殿将吸引万国来朝拜神。听到这里呢，可能有些空中的家人弟兄姐妹会说啊，以西结书四十到四十八章跟刚刚说以赛亚书二章呢谈的是未来的圣殿。
嗯，
可是我们说这里启示录所谈的却是整个圣城耶路撒冷。哦，
有点不同哈。
对，那我们要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哪里记载我未见城里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未成的殿。哇，这个就是说我们说没有圣殿的意思了。
嗯，
那么刚才谈到二十一章三节呢，我们已经提过，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呢，圣殿象征神的临在。
嗯，
人也在圣殿透过祭司的献祭和敬拜呢与神相遇。
嗯，
但是要留意啊，在启示录这个终末的处境中，二十一章三节已经说明了，
嗯，
是神要亲自与神的子民同在，而且二十二节也特别指出，哎，新的圣城没有圣殿，
非常重要哈。
对啊，非常重要，神和羔羊与人在一起， 并不需要任何的媒介。
嗯，
既然神和羔羊已直接临在圣城中，好像二十二章四节所说的，是神与子民面对面，根本都不需要圣殿作为神与人相遇的媒介了。但是如果我们说回提到的以赛亚书二章二节哪里所说的万国都要流归至上，那么启示录二十一章这里讲到圣城有十二个门，写上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而城墙的根基上又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啊，这个就是象征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接着使徒的宣讲，今日救恩的信徒群体全都被包括在城里，这个就是呼应了以赛亚书所说的万民都要流归至山。另外呢，如果我们看这里二十一章十一节说到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这种种的说法学姐认为是延续了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五节那里谈到什么，在未来的圣殿呢，耶和华的荣光要充满了整个殿。
啊，木心老师，我们刚才讲了的口诀，你可以跟听众朋友重温一下吗？
口诀是这样的，新天新地，新城新父，神的帐幕在人间，痛苦死亡成过去，城在高山万民归，荣耀十二在无殿。
我这个学校，我们亲爱的姚牧师，我知道你从前很喜欢造这些比较精简的句子，我就
打油诗而已。
我这个做一些口诀方便哈，听众朋友来记忆。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明天会继续谈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五到二十七节，还有二十二章一到五节。那么我就想请问杨牧师哈，还有牧心老师，你们简单讲讲，刚才谈了启示录新天新地的很多的描写哈，而且也谈到当中对旧约的引用，今天你们有没有对经文有些新发现呢？
我呢也不说是说什么新发现，但是比较触动我呢，就是谈到哇，将来不再有殿，反而是我们人呢看见神呢，他亲自与我们同在，这一点呢，对我就特别觉得很安慰。
再无殿，我跟你一样，我也是觉得这个特别的感动。那么木心老师你呢？
新发现就是新约中的启示比旧约更进一步。
对，
这是逐步的明显的启示啊。那我就鼓励听众朋友，你自己哈，真的多多去默想这段经文，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默想一下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一段哈，然后就去想想这段经文对你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呢？等着你的回应，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努力按正义分解真道。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是乐怡，拜拜，
再会，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闪烁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